是米老鼠送金猪，对不对？鼠年，鼠年呢，这个中国的鼠好像不太好看哈，这个西方的鼠比较好看，是米老鼠啊 Mickey Mouse 啊，比较好看一点，所以用米老鼠来送金猪吧。在这边跟大家拜个早年，因为下礼拜是下礼拜二，是初二，是不是初二哈？对，初二。很感谢神，让我每一年都能够有新的气象来到我们教会当中。很感谢神，我们又有新的会幕，侯牧师来我们当中。这次来的话，发现有一样新东西哈，那两个鼓也是新的哈。让我每一天在主里面都有新的气象，因为在主耶稣里面，我们就是新造的人，一切都凡事都变成新的，一切都过去，凡事都变成新的。让我每一天在主里面都能够有新的气象。那在新年里面，大家有没有什么新的愿望呢？哦，我去查了一下，几乎每一年哈，在你从报章杂志上面看一下，都有列了新年立新志向、新的愿望呢，十大愿望呢，大概前面三个都差不多啊，吃的健康点啦，多做点运动啦，啊，减少点体重啦，多存点钱，少花钱啦，学点新的技能啦，嗜好啦，戒烟也成哈，多读点书啦，找个新工作啦，少喝点酒啦，哎，要排到第十哈，真的讲了哈。要讲意向的话，但是就这一点是对我们人生有比较长久很久的价值的，多花点时间跟家人或朋友当中跟他们一起在相处啊，这个是 Inc. Magazine 2020年做出来的统计。那我们在这2020年有没有什么新的意向呢？我们常讲说 2020 Vision，2020又有什么意思？2020 2.0 2.0，如果你两个眼睛都有 2.0 的视相目眼光的话，你叫做完全的视觉，对不对啊？如果你的两个眼睛呢都有 2.0 2.0 的那么好的视觉的话，你有完美的视觉。所以2020常常是作为一个这个象征，是我们有非常好的眼光，有非常好的意向，甚至在电视上面呢都有一个每周有这样的节目叫做 2020 近年来不太好看哈，我还是比较喜欢看 60 minutes 60分钟，以前60分钟跟2020呢都蛮好的，近年来2020越来越不好看了哈，所以越来越没有 vision。2020我们有什么样子的意向呢？意向非常的重要，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箴言刚刚我们读到的29章18节，我们把这节当作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再来念一次好不好？没有意向，名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在旧约里面，先知不断的告诫这些百姓说，如果你们没有意向的话，这些人民这些百姓们放肆哈，在原文那个意思呢是还是被带的去放肆的。哎呦，这个很不得了哈。而原来呢，先知君王如果没有意向的话，会把百姓走歪路的，把百姓带着走放肆的。哦，所以没有意向的国家很危险，一个没有意向的社会很危险，一个没有意向的教会呢？哦，所以教会非常需要有意向。我还记得20年前啊，我今年讲起来对我来讲也有个新的哈，今年65了哈，进入65，全时间服侍组20年的时间。我这45岁的时候退下来，从太空中心退下来，然后全时间服侍组到今年20年了。那刚刚在接教会时候， 新的牧者的时候，大家都很盼望的，教会弟兄姐妹啊、同工啊、执事长老都很盼望这位牧师啊要有新的意向，成天就逼着牧师说：“哎，牧师啊，你告诉我们教会的新的意向什么？”那我有点犹豫了，我说：“慢点嘛，让我先观察一下哈。如果我现在就告诉你我有很清楚的意向的话，那我是在讲大话了。”那慢慢的观察，然后对我们教会的周围的环境跟我们教会的历史，大概经过一两年时间的观察，然后呢我跟教会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这教会的意向是什么，然后真的也就是按照这样子的意向呢，我在教会联牧会14年的时间里面呢，我们有这样的意向，就往了这个意向这样方向走，来地方上面，在那社区里面，然后在对外的传福音方面，各方面均衡的发展。那在那14年里面时间有相当好的发展，我们非常的感恩。所以一个教会需要有意向，可是如果这个领袖的意向不成熟，这教会领袖的意向自己还搞不清楚这意向从哪里来的话，那这教会里面的百姓，这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就很容易的会被带到我们说放肆的道路上面去。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17节里面讲得很清楚，神说在末后的日子里面，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为什么这边说在末后的日子，这些年轻人呢、少年人呢、老年人呢都会得到这样的异象呢？因为当中有很大的一个关键，在旧约时代里面的异象只有给谁的？只有给先知的。只有先知得到神所给他们的异象，然后先知将神所给他们的异象写下来，就是神的启示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得到的圣经。可是今天不一样，在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来了，来到我们当中，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他应许我们圣灵必要与你们同在，所有的人，凡是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圣灵都可以给我们异象。所以为什么老年人、少年人都可以得到神所给我们的异象？所以在教会里面要能够有意向呢，我就常往往说，哦，我们需要有一群人共同的一起来思想，一起来读神的话，然后从神那边来追求神给我们的意向，然后将这意向能够一起彼此的磨合，彼此的商讨，最后来定下这教会的整个的意向。所以意向与意向与意向与意向都不一样。若他用拼音的哈，我打中文字是用拼音，你把那意向两个字一打出来，哦哟，好多字哦。意向可以是 vision，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圣经里面讲的意向。意向也可以是意想 delusion imagination， 你梦想了，你脑筋里面自己去想出来的。意向也可以说是我们有意志的方向，也叫意向。意向也可以异想天开的异想。所以究竟什么叫做 vision 呢？什么是真正的意向？意向与异想有什么不一样？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vision and delusion？ 那我们常常说，哎，我们必须一定要能够会做梦，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做的这个梦、这个意象是从神来的呢？所以做这个梦究竟是你是做了伟大的梦，还是做了白日的大梦？ Do you dream big or you dream daydream？ 哦，这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我来看，一定要回来看到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没有意象、 名就放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后面有个括号？有括号，因为在圣经的翻译里面，后面有个括号，就说这个字呢，原来它有双层的意思。意象这个字呢，叫卡中，卡中这个字原来是从神那边，神赐给先知，让他看到其他人还没有看见的，他已经先看到了，这叫做意象。所以意象是不是自己去想出来的呢？是不是臆想呢？做白日梦呢？当然不是。臆象一定要从神来的，所以后面的括号说或意为什么？末世啊。所以有些圣经英文的翻译说 Without revelation people will perish。如果没有神来的启示的话，这些百姓呢就会放肆，走向歪路。所以异象很重要的，在旧约时代是一个国家，在新约时代里面是普世的教会，在今天是我们每一个地方的教会要有这异象。这异象从哪里来的？异象是要从神来的。若不是从神来的，不叫异象，叫做什么？异想天开，叫异想，不叫异象。我们看同一个字 Kazum， 在最早，在圣经里面最早用的呢，在创世纪第十五章说，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刚打出来的时候打的是第十八节，不是第一节，应该十五章第一节。这边讲到异象，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给你。然后怎么样子赏赐给他呢？到四十二六章的时候很清楚说，夜间神在异象对以色列，以色列是谁？就是雅各嘛，雅各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以色列。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对雅各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说异象从哪里来的？异象一定要从神来的才叫做异象，若不是从神来的叫做异想。我们有的究竟是异想天开异想呢，还是从神来的异象？所以真正什么叫做异象，一定要从神来的才做异象。没有异象名就放肆，就表示说若没有从神来的这样子的异象的话，这百姓就放肆了。在旧约当中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我们看到以赛亚从神得来大异象，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在乌西亚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就是以赛亚见到这大异象，他见到什么样的异象呢？上面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有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他就见到这样的异象，看到有天使拿祭坛上面拿了一块炭来沾他的口，洁净了他的口，然后他开始说神所赐给他的预言。所以先知怎么样子能够得到异象，然后将神所给他的话启示能够说出来，让百姓知道，让百姓知道方向，一定要知道这异象是从哪里来的。异象一定要是从神来的才叫做异象。我们再看以西结呢，以西结也是见到大异象。在以西结书一开始就讲说，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他原文说我了哈，在 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开了，看到神的异象。哦，所以大家注意看到，在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异象的时候，一定是只是说神在旧约里面特别的，神特别给先知的，让他们看到从神来的话，让他们能够传讲神的话，将启示传给百姓。在新约里面呢也是啊，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彼得得到神给他的大异象，他看到天上有块布坠下来，然后里面记的四角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不洁净的走兽、昆虫、天上的飞鸟，有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那时候彼得魂游向外，还搞不清楚，说他第一的反应是说什么呢？哦，不行不行啊，我是犹太人呐、啊，我从来没有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啊。然后这样的异象三次，然后最后收回到天上去了。这个时候彼得突然醒了，回想到这样的异象以后，他马上就想到说，哦，原来犹太人以为不洁净的，神不以为不洁净。犹太人一向将外邦人拒绝在户门户以外的，觉得说这外邦人都不配得到这福音的，不配得到耶稣基督的，不配得到这基督的这救赎的。这时候他才恍然大悟，耶稣基督虽然对他们吩咐了很久，他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可是门徒待在耶路撒冷好多年的时间都没有出去。当彼得见到这个大异象的时候，然后他第一个开始就对外邦人传福音了。若不是那个时候门徒们见到这样子大的异象的话，我们今天还没有听到福音。说一个教会，我们看到从旧约到新约非常清楚，说神给这样的异象给这些先知，给这些使徒的话，让他们来传递神的话，是要建立神的国度。我们看到新约里面约翰见到神来的大异象，在启示录一看到，我们看他说，之后我观看，也天上门开了，有初次听到有好像吹角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们。所以大家来读启示录的时候，就看到不单单是今天的，而是要将来所要成就的所有的事情都启示给使徒约翰，让老约翰记载下来，让我们今天能够来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异象。那大家讲，我们今天没有先知哦，今天没有先知了哈。如果有人自己再自称为先知，这叫假先知哈。圣经已经不能再加上任何，也不能减少任何哈。圣经里面在最后一卷在这启示录所结束的时候已经讲了哈，如果说有人在增添什么减少什么，要将他的名字从生命册里面除去。所以圣经所有的启示已经完成了，圣经所有的启示都已经完成了，那我们今天怎么样子得到神给我们的意象呢？啊，刚刚我们读的这节圣经其实是很要紧的，没有异象名就放肆，可是接下去这句话说什么？为遵行律法的变为有福。什么是遵行律法的？我们读到诗篇第一章，那义人却不一样，他叫像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为什么义人会怎么样呢？义人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哦，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意象呢？昼夜思想神的话。今天没有先知直接听到神对他讲话，做梦讲话的大的声音来直接将神的启示全 来传递给我们，因为圣经已经关了，圣经的最后的启示已经结束了，可是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意象呢？这就是我们得到意象所有的来源。今天神继续给我们意象，可是我们的意象绝对不能超出，我们的意象也绝对不能违背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话。所以有没有人传假的意象呢？当然有啊。哦，我在这个时代里面尤其太看到太多了。来，你们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哦，全世界最大的全美国最大的教会在休斯顿，我从休斯顿过来了。啊，来我们教会，你们神所给你们的应许就是你们只要伸手只要问，所有的都会赐给你们，你们好好捐钱给教会，让我们教会越来越大。全世界全美国最大的教会就在这个休斯顿啊。然后每次开车开过去的时候看了我就很生气啊。那边上面一个大招牌，那个大招牌上面呢两个人，一个是那个自己称牧师，那个牧师然后跟他太太两个人的大照片，然后上面没有十字架，没有甚至没有一句圣经的话。如果你到他的教会里面去，看到教会里面没有十字架的，哎，有一个大地球仪在转。如果你到上网上面或到电视上面去听他讲道呢，每一次他讲的都是同样一篇东西，一篇东西可以讲一个礼拜，可以讲52次。这叫假先知。在耶利米先知的时代，耶和华就已经对耶利米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和虚无的事以及本性的诡诈。约伯记讲到那些恶人呢，夸胜是暂时的，他必飞去如不再寻见，速被赶去如夜间的异象，这些都是假的异象。若异象是从人来的，为要得人的益处，不是要容神益人的，这样子的异象不叫真异象。所以我在教会当中服侍，刚刚大家分享了，已经20年了哈，我在全时间服侍20年时间。20年前在刚刚开始在教会里面带领教会牧养教会14年，那这个带领教会那14年时间，一开始不是弟兄姐妹，这些教会的领袖都很希望说，我这个牧者要赶快你来，赶快给我一点意向，告诉我这个教会应该要怎么样子，往什么样的方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都很希望这样的。如果我没有真正好好的来读神的话，没有真正好好的来思想祷告，从圣经里面得到神给我的意象的话，我就很容易的走向这样子的圈套，叫做 ABC。 大家有没有听过 ABC？ 哦，其实很多教会里面那些尤其大教会的牧师一在一起的时候，他互相讨论就叫 ABC 哈。 A 是什么的？英文叫 attendance， 你有多少人啊。 B 呢叫什么？ building， 你的建筑有多大啊。 C 呢更现实了， C 叫 cash， 你收了多少奉献呢。这些是假意象啊！一个教会如果他的意象是看到 attendance 啊，这就是我说的那个最大的，在休斯顿最大的大概有6-7万人啊，6-7万人。那可能你进去那么大一个地方，原来是一个球场，篮球场，那个大篮球场，你去看看看不到十字架的。然后有一次还是有一个记者去访问这位牧师哈，他说奇怪嘞，为什么这个某某牧师啊，你讲到时候从来都没有提到十字架，没有提到罪，没有提到悔改。那时候我还记得哈，白纸黑字我看到，他 他说啊，因为我们教会现在把这个建筑啊刚刚买下来，然后还欠了好几百万，所以要还债嘛，所以我当然不提那些事。哎呀，这是假先知吧？人若不认罪悔改，经由耶稣基督的十架宝血洁净我们罪，这些人怎么叫基督徒呢？所以不要看他们几万人都被这些假被这假先知给骗了，这几万人里面当中有多少人是真正重生悔改，由耶稣基督的宝血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的人呢？我们不知道哎。所以不要看人多就是有异象。所以我也说这样了哈，如果在一个教会当中，如果我们有新的传道人来到我们当中，不要太快的逼他说，哎，你要给我们有意向啊，我们教会要增长，民要增加倍人数哈，不要太快给他有这样的压力哈，要慢慢的寻求神所赐给我们在这个地方的使命，由在这个地方的使命给我们这样的意向，然后呢，由这样的意向有很清楚的方针，这叫意向。心意的意，方向的向啊，这时候就有意向，有 direction， 然后来怎么样子来服侍。有了意向以后呢，最后要有 action 啊，要有行动。所以这个四个步骤，哦，这个要一步一步很清楚的知道神所给我们带领我们的方向。那有些人以为建筑很大就是有意向，哇，我那时候去年。大概是十月左右的时候嘛，到盐湖城，那教会也第一次请我去，然后去也是布道会跟培灵会两个综合起来的，然后他就带我们去看在盐湖城最大的教会，最大的教堂，这个就在盐湖城最大的教堂，哇，好大，真是雄伟哈，跟我在德国看到那歌德的那个科隆大教堂几乎那么大。非常雄伟，可是那么大的教堂，他们讲的话，他们唱的歌很有名的，神不听的，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教堂？大家知不知道？摩门大教堂。摩门大教堂，如果大家看到前面最中间那个金顶上面，是他们所崇拜的一个天使叫马龙尼，一个金的马龙尼放在那个顶上面。不是建筑大叫做有意向，不是人多叫做有意向。第三呢 ，C 是什么？开始很容易记哈 ，attendance， 假意向什么 ？attendance， building， cash。第三呢 ，cash。大家左边这个人都看起来很眼熟哈 ，Benny Hinn 嘛。丹尼·亨啊，唬人唬了一辈子，都传了这些财富神学，不要叫他什么成功神学哈，那个是自己脸上贴金的哈 ，prosperity theology，prosperity 什么发财对不对？哎，所以正确的翻译叫发财神学。啊，这个丹尼·亨呢，那跟包括跟我刚刚讲的那些人，都是他们所传的就叫发财神学。什么叫发财神学？来来来，信耶稣，你一定就会发财，你会有健康。胡说八道，若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教会先期的教会有那么多为主寻道的呢？为什么到今天我们说在亚洲我们所服侍的地方，很多的教会传道人受到非常大的逼迫呢？难道我们说这些受逼迫的教会就是不受神祝福的教会吗？我们看到决然不是。在中国最艰苦的时代，66年到76年，我年轻一代没有经过那个时候。66年到76年，就是中国文化革命的十年浩劫的时候。十年浩劫那个时间，在中国的教会受到最大的逼迫。可是，在十年浩劫之前， 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差不多是100万。等到10年以后呢，基督徒人数一下变到2000万。难道没有钱受逼迫受制，甚至受牢狱之灾，被关去送到劳改里面去，难道这不是神的所赐的福气？难道有财富有健康才是神给的福气？我千万小心意象，什么是神所赐的意象，什么是神假先知所传的假的意象啊。那我顺便讲了，这班尼黑啊，最近不知道是不是真心的，我看了好几个视频啊，他开始悔改了。他说：“哎呀，我一生传的好像都是错的，啊，他说圣灵现在感动我，不应该是要传财富成群。”那他说：“哎呦，一辈子钱都已经通通骗来了，那你把它吐出来好不好？”人来的是假的意象。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想你们所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和虚无的事。所以正确的意象一定要从使命而来。那由意象就是我们心意当中的方向，一定要由这个 vision 神所给我们的意向来推动了。那也许有时候有人会有这样误解，觉得说意向与使命两个是同一回事。意向翻译叫做英文叫做什么？叫 vision 是吧？使命呢 ？mission 啊，有时候常会有这样误解，以为 vision 跟 mission 是一样的事，其实有点差别。应该要先有 mission 才有 vision， 先有使命再有意向。那我们说今天教会的使命是什么？耶稣基督不是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话里面，我回到神的话里面，看到神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要教导他们实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哦，这是耶稣基督亲口所吩咐的。所以我们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要昼夜思想神的话。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昼夜思想耶稣给我们吩咐所给我们的，我要来昼夜思想，这时候我们才会很清楚的使命感。我们教会的大使命是什么？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凡耶稣基督所吩咐的都教导他们施行，很清楚吗？所以这个使命是不会改的。所以使命对一个教会来讲话，一定要从这大使命所衍生出来的。耶稣基督所给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教会的大使命，这不会改。这个大使命无论任何一个教会若没有遵行这样耶稣基督所吩咐我们的这大使命，就不能称为耶稣基督的教会。那叫什么会呢？像我们刚看到呢，那个叫做社会团体，然后他所讲到呢，那个叫做 motivation speech， 实在不是讲到。若一个教会没有能够遵行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而且呢，凡耶稣基督所吩咐的都教导他们实行的话，那这教会就不能称为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教会积极的来支持在海外的宣教，我们教会来积极的对地方 当地的这社区里面来传福音，这是我们的使命。要不然就叫做同乡会。对啊，我们海外这些华人们大家都喜欢聚在一起讲中国话吃中国饭，如果香港人呢讲广东话了，所以不是我们族类的都是拐楼咯。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使命是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灵给他们施洗，凡耶稣基督所吩咐我们的都要教导他们来施行。所以我们的使命一定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当地的周围的教会周围的弟兄周围的这些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这些人呢，要对他们传福音。第二呢，万民呢要对远方要传福音。所以这两方面是神耶稣基督所给我们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信徒一定要有的使命。所以经由这样子使命呢，这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了这使命以后，然后接下来一步呢，就要知道神给我们在这大使命底下在这个特定的地方有什么样子的意象。从使命从 mission 到 vision， 从使命到意象。那我要找到这意象的话，为什么那时候我在刚接教会的时候我花了长两三年的时间来寻求来学习来做研究，然后来寻求神所给我们那个教会在那个地区特别有的意象呢？因为我需要了解三方面。一个，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第二个，我们要了解人周围的人；第三，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啊，知人、知己、知神，这三方面哈。我们说作战一定要知己知彼，怎么样？百战百胜。那要在教会要设计一个很清楚的意向呢，不单单要知人、知己，还要知什么？知神哈，三方面了哈。知人、知己、知神，有这三方面结合起来的时候，我能够有很清楚的意向。所以我要得到神给我的意向呢，我要知道我们自己，我知道我们周围的环境。所以呢，我差不多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做我自己那个教会周围差不多方圆十英里的，就是直径不是直径啊，就是半径十英里的这样的画一圈，然后在那个区域里面有多少人口，他的年龄，他的组成，然后当中有多少亚裔人口，有多少华人人口，我做了很详细的调查。然后由这些当中我们才开始知道说，哦，我们所要针对所传福音的对象是什么样子的人，然后我要怎么样装备自己来对这样子这批群众来传福音。在我那个时候刚接教会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很多教会所面临到的，从台湾从香港来的留学生越来越少。从那时候开始哈，我接的时候是到2001年是正式接了哈，就那个时候开始了哈，20年前了。从台湾来的香港人，所以原来开始建立教会都是从像台湾啊香港这些开始建立教会，哎，就会发现哎，这些呢趋势走的趋势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呢就发现从国内改革开放以后，从国内来的这些留学生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原来在我那个时代里面开始呢在太空中心里面工作的人是最多的，因为我们教会就在太空中心旁边。结果后来发现从太空中心工作人呢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呢？哦，后来就发现因为从国内来的刚来到我们太空中心中心附近，虽然住在那边了，可是还没有拿到公民，没有公民身份呢还没有办法到美国的太空总署太空中心工作，所以他大部分工作呢不一样了，大部分到旁边的医学中心， 在医学中间跟医疗有关的，跟石油有关的。哎，所以这知己知彼很重要的。我们对一个教会怎么样子能够有很清楚的意向，我们要知道我们周围的环境。所以我们就开始在那个时候，我们才有很清楚的方向，我们要将我们非常大的这些心力要来对从国内来的这些慕道友，对他们传福音。所以在我们牧会14年时间里面，在我们受洗的14年里面时间，他每一年大概都有最少5-6位嘛，多的话有这10几位哈。在那段时间里面呢，超80%以上都是从国内来的。大家有没有觉得说，现在我今天讲普通话的时候，好像台湾口音不重了，是不是？为什么呢？哎，就在那个时间里面，因为要服侍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我口音是跟他们学的。所以我也需要调整自己，对不对？啊，我要知彼，我要知己，然后调整自己，然后很重要的要知神，求神赐给我们清楚的方向，清楚的意向，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服侍的群众是哪一群。我们当中其实那个时候有个特别感谢神的，神给我一个很蛮清楚的意向。我们发现有很多老人，这些老人呢，大部分是从国内来的，这些弟兄姐妹呢，他们的上一代都会有一段时间来这边待个6个月左右，常常会待6个月。为什么待6个月？生小孩，对吧？他们那一代呢，青年的年轻人呢，中年那一代，他们生了孩子了，然后他们老人都会来，来了半年，有的时候还可以再延期一下，待1年。然后这些老人呢，哎呀，常常讲说这个又没脚，又不会开车，又不会讲话，就在家里面蛮苦闷的。而我们就发现，我们去邀请他们人，然后再开了车子，就是说我自己牧师也会开了车子哈，我们几部车子开了门转一圈，然后带到教会里面来，然后在教会里面有特别老人的团契，非常的开心。然后进入老人团契的没有超过6个月都信耶稣基督的。然后呢会发现呢，哎，这些中年人呢，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年轻的这些孩子，发现呢，一到礼拜五、礼拜六晚上啊，没地方去，礼拜六还忙了哈，要出去学这个学呢，礼拜五晚上没地方去，哦，然后在教会里面就开始有阿瓦纳，我们教会当中就开始有儿童的这样子团契，儿童的博物馆，哦，这些家长好开心啊，终于一天一个礼拜下来了，礼拜五晚上可以休息一下，然后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教会里面呢，这孩子们也是在教会里面，青少年孩子青少年待一阵子以后，在1年以内我们都会把他带领信主。然后就发现呢，老人很安心，小孩子很开心，中间这一层呢就很安心，通通回来了。哎，这是我们实际的经验。所以有很清楚的神所赐给我们的使命，接下来我们知道说神给我们的 vision 意向是什么，从 mission 到给我们的 vision， 有了 vision 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有 direction 啊，三步，有 mission， 接下来有 vision， 有 vision 以后呢有 direction， 有 direction 以后哦，那不能坐那边不动，还要有什么，有 action， 就这个4个步骤非常的清楚的。所以由意向来推动我们的意向，我这边就把定义一下，什么意向呢？就是能够同心合意的，能够有一致的方向。那我在6年前，2014年啊，神很清楚的带领我，能够很清楚的一个意向带领我来到加州。其实我在那个教会里面前后待了28年的时间。前面14年是教会的弟兄，后面14年是教会的牧师，在一个教会里面待28年，人生最好的时间，最好的朋友都在那边，很难舍得下来。我说叫连根拔起啊，重新再从德州的地方拔起来，再到加州的地方很痛苦的，大家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德州是圣经带嘛。我们基督徒待在德州那个地方啊，觉得很舒适的环境呢。 因为周围的环境啊没有那么自由，不是那种自由派的。那一到加州来的时候，是很多地方真的很不习惯的。那若不是神给的很清楚的意象的话，没有办法做这一步的。如果你容许我给我两三分钟时间，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神怎么样子经由他的话给我这样的意象呢。就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从德州到加州带了我的二女儿来这边上班，然后在当中差点出了一次车祸，在距离洛杉矶差不多90迈的地方，开在高速公路上面，车胎突然开始产生很大的噪音，然后赶快祷告求主带领我们能够平安的把车子停下来，然后很顺利的换了4条线到了最右边的地方，车子停下来，然后把车子停下来了以后，然后车门一打开来，就发现整个车子是歪在一边哈，后面的轮胎整个车胎皮整个掉了，居然车子没有翻车，神这样子救了我们。就在那个时候，车子震得很厉害的时候，我的手机里面呢、啊、震了。那时候不敢看了，后来车子停下来了以后，把车子拿去修的时候呢，修的时候也更有意思。我车子停在什么地方？车子停下来，停在一家 Goodyear 的门口。大家知道 Goodyear 哈，顾得意啊，就是修车胎的，就在停在车胎门口。然后他那个车胎店门口，我还问他说：“你可以帮我修？”他说：“我可以帮你修啊，可是我是修卡车胎的哈。”我说修卡车车胎你也帮帮忙我忙嘛，你去帮我打电话一下，看看有没有像我这样大小的车胎啊，请他们送一个过来，我付运费。他说好，我帮你忙。然后他过去进去一下，过了5分钟出来，他说：“哎，我整个仓库当中刚刚好有个车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这个大小的，你要不要？”我是开的小 Prius， 我说好开心啊。那就在那个时候，一边感谢赞美神的时候，我就想：哎，刚刚有人在我开车很紧急的时候，要从高速公路下来的时候，有人送了一个短信给我。那短信是什么呢？我就把它打开来看。哦，那个短信是一句神的话，诗篇32篇第8节。他说：“我必要指示你，教导你当行的路，我必要定睛在你身上看顾你。”诗篇32篇第8节。那时候这种心里得到非常非常得到这样子的安慰，神不单单救我们的性命，我跟我女儿的性命，而且告诉我们说他随时定睛在我们身上看顾我们。好，车子修好了，然后我就把车子开到 LA。 第二天师母跟也坐飞机，他过来比较聪明，他坐飞机来，我们开车，我们开了3天车子，他坐了飞机来了，我们一起去相聚了以后很开心啦。女儿去上班了，我们就去到各地去看，在加 LA 这个地区的我们的宣教士当中有一个机构呢，是我们多年来在里面当义工，也是自己奉献，自己一直在支持的一个机构呢，就是远东广播。而这个远东广播呢，我们去拜访的时候呢，正好我前任的李牧师，以前大家也见过头发白白的李牧师，正好出门了。然后这个李牧师出门呢，他的同工呢就说：“来来，带你参观，现在刚刚搬了新的地方哈、啊，请你参观一下呢。”然后经过李牧师的房间，他说：“来来来，请你到李牧师的这个办公室，你坐在办公室呢，我来帮你照张相。”我说：“不行不行，李牧师的办公桌我怎么可以坐？”我就在他的办公室照了一张相，照了回来了以后，过了2个礼拜，李牧师给我一个电邮，他说：“哎，黄牧师啊。”那你跟我同工照的那些照片我都很喜欢，有一张我最喜欢的就是你在我办公室里面照的那张照片，你把这间办公室当你的办公室好不好？那时候我就突然隐隐约约就在想，哎，诗篇32篇第8节是不是有特别的意思？我必指引你，我必教导你当行的路，我必定睛在你身上看顾你。那时候隐隐约约有这样的感觉，可是不敢讲。我那时候当场是跟 李牧师讲说，哎呀，不太可能啊，因为我的师母是药剂师，我们在德州做药剂师呢，德州的药剂师是执照呢，你们加州不收的，说师母年纪已经大了，快到退休年龄了，不会想重考的了，所以不太可能啊。那那时候是2010年，我上面带一句，我说师母最快都要到2013年的年底才会退休了，意思也就是说请您另请高就吧。就李牧师又来给我一个电邮，他说，哎，黄牧师啊，跟我计划刚刚好，我就准备2014年退休啊。我说好吧，那我就两边就同时祷告了，彼此祷告，九子带领，让我就很清楚，我记得那个时候祷告，我说主啊，若这是你赐给我的意象的话，求主你给我很清楚的印证是在从你的话里面的，我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样子我们才会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意象。对啊，我们才有2年时间，真的我们两边都同时很迫切的祷告。然后到了2012年、啊、他请我来到LA 这个地区呢，讲两场的募款参会，做主要讲员。那我还记得很清楚，2012年的那年的下半晚上的那档募款参会，我的隔壁的这位牧师呢，邱牧师，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在 LA 地区的教牧同工联会的主席，他就问我一句话，他说，哎，他说黄牧师啊，等我要去谢饭祷告，你们能告诉我一下我们现在究竟远东广播有多少年的历史啊，我等一下可以去感恩啊。然后我就查到，我说你等一下，我就查手机吧，查上互联网一查手机，查到手机上面就有一句话说，我们的创办人是1945年创办远东广播，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中国成立福音广播电台，向中国人传福音。可是他那个时候既没有钱也没有支持者，到中国来的时候茫然一个人都不认识，他说他们两个人唯一仰望的就是神的应许，接下去一句话，我会指示你，我要教导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看顾你，诗篇32篇第8节，是不是意象？同节圣经2年的时间，很清楚的将这样意象给我，从什么来的？是不是做梦来的？不是。是不是打雷来的？不是。哪里来的？神的话来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可以活得非常有意义，非常有目的。我们的教会可以非常有意义，非常有目的，在神的领导当中成为一个有意向、有方向、合乎神心意、服侍神的人，服侍神的教会。教会不见得人数有多少，教会不见得建筑有多大，教会不见得有多少的收入，可是一个有意向的教会是合乎神心意的教会。这是我们今年良友电台远东广播我们的使命，我们的意向，借广播传基督到地极。我们的广播，有人说今天还有人听广播呢，我说不，今天的广播是经由不单单是无线电啊，无线电、互联网、手机网、社群网、人际网，又深又广的传播福音。所以什么叫广播呢？又深又广的传播福音啊！今天有手机就可以听到我们所有的节目。我们像在洛杉矶地区，然后有一个叫认识你真好的节目，这个节目经由单单是在微信上面传播出去，每一天都有8000次下载，一年下来多少次？几百万次啊。所以很感谢神，我们今年2020年呢，我们的意向呢，我们的主题就是什么呢？生生不息。我真的很希望说，让我们人每一个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人生，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意向。这意向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这首诗歌好不好？叫《爱尔兰 的诗歌叫《成为我意象》。我能不能请文诗琴帮我们弹，然后我们一起来唱？我们唱第一、第二跟第四节，好不好？唱三节，第一节、第二节跟第四节。全能的天父，爱我们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好处从来不在你以外。求主，我们天上的大君王，成为我们人生的意象，成为我们教会的意象，让我们一生一世为主而活。在这2020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立志，愿主成为我们的意象。祷告感谢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谢谢大家。